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立藏本来或左龙清吧，七情无垢光尊常无垢。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发了菩提之后，今天继续先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呢，主要是抉择一切万法的究竟的实相。那么因为一切万法究竟实相很难以通过分别心和通过语言来进行全表的缘故呢，所以说在中论当中也是一贯的使用了一种遮破的方式。也就是说呢，我们相续当中认为的这些有无是非，或者认为这个是此这个是彼等等的所有的执着呢，像这样啊，龙树菩萨都是通过遮破的方式予以遣除。就是说我们分别心变前认为的这个存在的法呢，龙树菩萨观察之后说这个存在的法是不可得的。然后我们说如果又转而承许说这个法是不存在的，龙树菩萨又通过分别观察就说呢，这样不存在的法是没有的。所以通过这样很多很多观察的方式呢，就让我们知道一切的这个有无的执着，一切是非的执着，此彼等等的所有的执着，实际上都不符合于法界自相，都不符合于菩萨根本慧定的境界。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最后通过观察分析一切无所缘，一切无所执取的这样一种境界呢，相似于靠近于这个法界实相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所以说我们学习中论呢对于绝大多数的这样一种根性来讲，都是在相续当中得到一个无分别智慧，或者一种实相智慧的一种总相。那么有了这样一种总相，有了这个定解之后，圆这样一种这个定解，圆这样一种定解的轨道，反复的串习观修呢，内心当中就可以升起这样一种这个觉受。那么在这个觉受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泯灭有无执着的话，就可以真正的就证悟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或者最为殊胜的这个解脱。那么在这个十七品当中呢，逐渐的对于我们执着的一些万法，比如说前面的因缘，还有呢就是说来去啊，还有这五蕴，还有这些烦恼等等等等，一切万法逐渐的进行了分析的观察了。现在我们分析的是因果。那么这个观因果品呢，主要是观察因和果是否接触，是否合那仅生果的。那么在一般人的这个概念当中呢，都有他自己的一套因果观。或者有些认为呢根本没有因果，或者有些人认为呢就是说有这个农民种庄稼和这个收成的这样的因果，有些人认为呢有一个实有的这样一种善因和善果，那么有些人认为呢就是说是一切都是这个无实有的。那么中观中在抉择因果的时候呢，主要是开显这个因果的真意。这个因果的真意呢，在究竟的圣义地当中的确无所缘，无所执取。因的本体观察的时候无所得，果的本体观察也无所得。所以说在修习这位究竟的实相，修习究竟空性的时候呢，知道这个因果它是无可得无可取的，一切都是空性的。那么在名言当中呢，就通过因缘的合可以产生因，因缘和合可以产生果。所以说这个因果在里面当中如梦如幻的存在，如梦如幻的存在呢有如梦如幻的作用。所以说在明眼地当中呢，我们要随顺因果而行持，圣意当中的话一切无所缘，安住在因果的本性，就是说它的究竟空性当中。那么此处我们观察的这个因果呢，前面通过因的方式已经观察完了，现在在观察的是果观察果而破，分了四个方面。四个科判当中呢，现在我们还在讲第一个，就观察是否空性而破。观察是否空性而破呢，分了两个颂词，前面的一个颂词已经讲完了，今天讲的是第二个颂词，果空故不生，果空故不灭，以果是空故不生亦无灭。那么前面呢就讲到了，如果这个果是不空的话，那么这个不空的果在实际上在眠当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要不然呢它就根本无法显现，要不然的话这个果如果已经有了就不需要再生了等等，有很多观察不生不灭的这样一种过失。那么今天呢换一个角度，那么如果说承许这个果是实有不空的，它是不生不灭有这个过失的话，那么转而承许这个果是空的，那么应该没有过失吧。那么龙树菩萨观察的时候就是说果空故不生，那么这个地方的空呢也是和前面观察因是否空性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这个地方的空呢就不是指中观中的这个空性，中观中这个空中观中的这个空性的这个所谓的空呢它是无自性的意思。所以说如果 说在中观中当中说哦，这个果是无自性的缘故呢，它可以产生，如果因缘具备的话可以产生。那么此处的空是完全不存在的意思，而且这个地方的不存在它是完全是实有的不存在，因为观察了这个对方它是存取实有中的。所以说第一个呢，这个地方的空是空无，就完全没有。第二个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地方的空呢，它是这个地方的空无呢，它是一种实有的空无。如果是实有的空无的话，那么就不管集聚的任何因缘都没办法让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意当中没有的这样一种空的果呢让它产生。所以说此处讲过空故不生，如果认为这个果是完全没有的话，那么这个果法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不管是集聚的任何的因缘，那么这个果呢没法产生，所以说叫做果空故不生。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果空故不灭。那么如果说这个果是空的话，那么当然就不会有灭。为什么不会有灭呢？因为它这个法从来就没有产生的缘故，如果没有生就不会有灭，就像死女儿一样。那么死女儿在这个世间当中呢从来就没有出生过，所以说就不可能有死女儿的灭。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以果是空故不生不灭，因为这个果是没有缘故呢，所以这个果是不生也不灭的。中观中也说这个果是不生不灭，和这个地方所讲的不生不灭呢不是一回事，这个前面已经分析过了。那么就是说在明缘当中显现的时候呢有果法，那么这个果法是怎么样体现的呢？这个果法就是我们现在的有情世界和这个气世界，那么这个呢也是一种果，还有呢众生的流转，这个是一种果啊，这些修行者获得解脱或者福果的，这个也是一种果。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果法在明缘当中都是已经是存在的。那么这些果法在明缘当中呢存在，所以说这个果法的明缘当中呢是有生有灭啊，也是有生有灭的。当然就是说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一般的这些果法，比如说世间当中的这些分别念啊，或者我们的身体啊，像这样的是有生有灭的，我们似乎容易理解的。但是如果前面不是提到了吗，就是说这佛果也是一种果，那么佛果这个果是有生有灭的吗？那么这个方面叫观待这个不同的这个场合。那么如果是观待法身呢，法身无相，法身无相的缘故呢，它就已经超越了生灭的界限。所以说此处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法身的无生无灭，实际上是相当于圣意当中空性的这个意思。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不是此处包括的。然后呢，就是说如果说是佛陀的色身，佛陀的色身的话是显现上面是有生有灭的。如果佛陀的色身是在明当中出现的话，那么它一定是观待了众生的因缘，观待了众生的因缘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佛陀的色身它也是有生有灭的。那么为什么任何一个佛的化身，那么在世间当中显现的时候呢，都是显现就是说有这个降生，然后中间安住，后面有入灭的这个情况呢？它主要是调化这样一种这个劣根众生，在一般的世间众生面前显现的时候，因为众生全都是有生有灭，所以说佛陀显现的调化身呢，它也是有生有灭的。为了打破这样一种众生的执着，所以说呢佛陀如是的示现，这个方面也是有生有灭。那么佛陀的身体是这样的，那么佛陀的智慧呢？佛陀的智慧，那么也要分这个了义教和不了义的教的这样案例。那么如果是了义的教法的话，那么佛陀的法身智慧或者报身的等等的这些智慧呢，它是属于一种无为法的自性，它是属于这个大无为法的智慧，所以它是不生不灭的。但是呢如果说是观待调伏一般的所化面前呢，安立佛的智慧也是生灭法。比如说在英明的教义当中，就通过很多的理证来抉择佛陀的这样一种智慧是生灭，刹那生灭的这样自信。他因为就说是观待世间法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法是真正的常住恒常不灭的，说在这样一类前提之下，在观待一些劣根众生面前调伏他们的时候呢，就是说佛的智慧乃至于佛的智慧呢都是刹那生灭的，没有一个向外道所程序的一种恒常不变的自信。所以外道所程序或者一般的人认为的恒常不变和这个就是说了义教法当中的恒常不变啊，词句上是一样，但意义上差得很远啊，意义上完全不是一回事情。所以说就是说一般的人认为的这个恒常呢，它是分别性变现的恒常，所以当然不可能是这种恒常。那么为了就是说明没有这种恒常的缘故呢，而且呢就也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让一般的众生了知那种大无为法的恒常，所以说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在英明等等的很多教育当中就把佛的智慧安定成差了生灭的智慧，它是一个刹那生灭法，所以说就很符合于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明缘的规律 啊，因为就是说，所谓的两种恒常呢，众生都没有办法接受，或者说是第一个恒常，世间上认为的这个恒常有很多过失，而且分别心面前的恒常是绝对没有的，不就是说所谓的恒常就是在世间当中根本不存在的法，说这样安立呢也不对。然后如果安立就是说是大无为法如来藏自性那种恒常呢，众生也无法接受。所以说呢，就是说抛弃了这两个安立的方法之后呢，安立一个刹那生灭的法，这方面就是说，只要在世间当中显现来，乃至于连佛的身智在内。都是显现的一种生灭的自性，所以说如果你说是以果是空故不生不灭的话，那么就不符合于这样一种面当中的世间的情况，所以说这个方面是有这种过失的。那么这样安立之后呢，我们就说只有安立这个果的本性无实有，本性无实有的前提之下呢，它既不是不空的法，也不是空的法，像这样的话在面当中的一缘而起，因而起的缘故呢，他就说是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本体也不是空，也不是不空，也不是常，也不是顿，像这样的话就很符合于这样一种面的规律，也很符合于这样面当中的一种观察的理证。那么这个就讲完了第一个科判，观察是否空性而破。那么下面讲的是第二个科判，你观察一体一体而破。那么就是观察一体一体呢，那么在中论当中，在中观当中也出现过很多次观察一体和他体的这样观察的方式。那么实际上这种观察的基来自于什么呢？这个来自呢，观察一体一体的基乃至于程序实有。那么如果你程序某个法实有，或者说两个有关系的法是实有的，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上面观察一体他体。因为你说程序的这样一种法是实有的缘故，有如果说真正实有的法，如果真正是就是说有自性的法，它的本体无外乎就是两种，一种就是一体的本体存在，一个是他体的方式存在。所以说如果你的法真是有实有存在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上面观察一体他体。而中观中的明当中呢，它是程序一种如梦如幻的，如梦如幻的法，一方面呢是它是明当中一元假立的法，一元假立的法以前我们再提到过，这个一元假立的法呢是在眠当中勉强安立的，它安立的方式呢也不是说它是一种这个很就是实有的法，所以说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不使用很严格的这个方式的观察，说一体一体的这样观察方式呢不用在这个中观中的这个上面。还有呢，中观中它程序的这样一种显现法呢，它是一种不存在自性的，不存在自性呢，既然没有自性，它就不没有观察一体他体的基础，所以说我们说中观中老是用一体他体的观察其他法，而自己呢并没有所谓一体他体的过失，原理上呢就是这样理解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说这个观察一体他体的分了两个科判，一个是略说，一个是广说。首先是第一个呢，就第一个颂词是略说。因果是一者，事实终不然；因果是一者，事实亦不然。那么就是说，这个因和果如果是完全是一体的话，那么这个案例的方式呢是不正确的，就叫做事实终不然。因果是一，如果说是因和果是别别的他体，因是因，果是果，如果因果是他体的话，事实亦不然。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呢也是不正确的。那么为什么不正确呢？下面就要讲广说当中呢就要分析它的这个原因。若因果是一，生即所生一，若因果是一，因则同非因。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根据。那么在讲到这个根据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讲到了这个不可能是一体，不可能是他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原因。首先呢，前两句就是讲到了因和果不可能是一体的这样一种理证。那么如果因果是一的话，生即所生一，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所提到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方式。生就是能生，所生呢就是果，那么前面的生是因，后面的所生是果。那么如果是因果是一的话，那么生和所生就变成了这个一体了。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呢，打比喻讲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生和所生在明眼力当中有很多方式啊。按照上次的注释当中举的例子的话，一个是眼根生眼识，眼根是能生因，眼识是所生果。那么如果说因果是一的话，那么就应该变成人生的因和所生的果变成一体了。具体的例子呢，就是说眼根和眼识变成一体。那么实际上我们说眼根眼识是不是一体呢？当然不是一体。第一呢，眼根它是属于一种增上缘，那么就是说这个眼识呢是属于一种通过这个增上缘产生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不共的果，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是呢，不可能是啊增上缘和它的这样一种所生果就变成一个了。还有呢，就是讲眼根是属于色法的自性，不管是一般的凡夫人认为的浮尘根这个粗大的眼珠也好，还是说在这个在这个内道当中，或者说在这个论点当中安立的这个眼根，它是属于清净的色法也好，这个方面它都是一种色法的自性。 而这个眼识呢，眼识它不是一个设法的自性，眼识是一种心识的自性。所以说从这方面的观察分析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眼根，一个是设法，眼识是就说是这个心识的心法。所以说呢如果说一体的话，就应该变成，要不然眼根就变成了心法了，要不然就眼识变成设法了。有这样的过失，所以说呢这个过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是身体所生一的一个例子。还有呢就是说身体所生一的第二个例子呢，比如说母亲生子一个就是母亲生了一个孩子，母亲是人生，那么儿子是所生，那么就是说是母亲是因，儿子是果。像这样如果说是因和果是一的话，那么就是说人生和所生变成一体，那么就是说是人生的母亲和所生的儿子呢，这个时候就应该变成一个了。但是我们就说分析的时候呢绝对不可能是一个的，母亲怎么可能是他所生的儿子呢？所生的儿子也不可能是变成他母亲的。所以说，但是呢，如果你程序因果是一体的话，那么就有母亲变成儿子，或者儿子变成母亲的这样的过失。那么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还有呢，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说因果是一的话，那么就会变成因就是果，果就是一，就果就是因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呢。所以说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过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很多的因素不能够程序说生和所生呢就变成一体。关于这个方面的前面我们也讲了很多例证呢，那么此处呢就不再继续宣讲。那么下面呢是分析呢若因果是异，那么如果二者是他体的，那有什么过失呢？因则同非因，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正因和这个非因呢就应该相同了。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因果是他体，因和非因就相同了呢？就因为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因和果是别别的他体。那么此处呢也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因和果是他体的，这是第一个特征。那么第二个特征呢就是讲这个他体是实有的他体这个实有的他体。为什么我们要讲一个实有的他体呢？因为在这个观察的是案例的时候，有一个假立的他体，比如说我们说遮衣的异体，遮衣的异体这样一种关系呢就属于一种假立的他体。遮衣的异体在使用因果相续的时候呢是非常合适的非常合适。为什么就是说是遮衣的他体在安利因果的时候很合适呢？因为它所谓的他体它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实有的他体，它是一种假立的遮衣的他体。为什么叫遮衣呢？就是说因和果它不是一体，我只是说它不是一体的角度安利它是一个他体的。因为因不是果，果不是因，所以说我遮除了二者的一性，我把二者一性的这个问题遮除了，我们就是假立它二者是他体。如果是真实的他体应该同时真正他体应该是同时才能叫他，但是我们说因果当中的遮衣的他呢，他不是同时，他是前后的，他一个法存在的时候，另外一个法并不存在。所以说我们说所谓的因果呢，遮衣的他体呢，他就说二者之间因和果不是一体，我把它一体遮除掉之后呢，假立的安立一个所谓的这个就因生果，因是因果是果的，像这样的他体，这个就叫做假立的他体。假立的他体在安立因果的时候很合适，但是如果你要安立一个实有的他体的话，那就不合适了。那么如果是实有的他体呢，第一，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真正的一种是他体的法，只有在两个法同时存在的时候才能叫做真正的一种他性。然后如果说一个法存在，另外法还不存在的时候，你怎么叫他性呢？你和谁比较是他性呢？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只有两个法同时存在的时候叫做他性，那么如果说是不同时存在就没有他性。所以说如果指出的他性它是属于一种实有的他性的话，那么就只有说是在这个同时存在，但是因和果怎么可能同时存在呢？因和果不可能同时存在，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安立一个真实的他性。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实有的他性的话，那么不管你说是前后差了这个因果也好，还是什么法也好，真正的实有的他性它一定是两个法一定是两个法，因为它是实有他性的缘故。所以说呢，所谓的因生果的这个因果的相续那就无法安立了。那么真的是有他性呢，就像或者放在这个例子上面讲的话，就是张三和李四的这样一种这个他性的关系，两个相续，张三是张三的相续，李四是李四的相续。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二者是别别就是说二者之间是别别他体的，是无关的。那么如果把这个关系放在因果上面的话，那么因就是张三，果就是李四，那么因是就是说是张三是张，李四是李四。所以说从这边讲的时候呢，二者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没有任何关系，那你怎么说这个果是这个因产生的呢？我们不能说李四的痛苦是张三的因造成的没办法这样。你如果李四你自己没有一个受苦的这样一种因的话，你怎么可能说完全是因都是在张三上面，然后李四上面就承受他的果？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说在张三李四上面他没有办法安立一个 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张三造业里是受果了，受痛苦的这样一种因果的关系，没有办法安利，因为是两套相续的缘故，没有办法这样安利。所以要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说因和果如果真正是变成他体的话，那么就有这样一种一个过失的，因则同非因。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一定是因同非因呢？因为我们首先观察非因的时候呢，就前面分析了，那么就是二者之间呢，没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没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的相续的关系，所以说呢，就是说就好像在这个麦种当中种的时候呢，没办法得到这样一种稻芽一样，麦种和稻芽是两个相续两个法，所以说呢，我们说麦种不是这个稻芽的因，它就是属于非因。啊，这个方面是案例的。那么如果说是真正的这个因果是他体的话，那么就说是麦种和麦芽之间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因的关系呢？按理说呢，应该说麦种是麦芽的因，它二者之间是有一个相续的。但是呢，现在如果真实的案例因果是他体的话，相当于就说是这个二者之间就无关了。所以说在这样一种麦种当中啊，也没有办法产生麦芽。啊，它是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麦种的因呢，就和非因一样的没办法产生。在入中论当中呢，就是说如果程序因果是他性的话，火业一因生黑暗，又因一切生一切，诸非人生他性同。所以说如果说真正的程序这个若许因果是他性，如果真正程序因果是他性的话，那么就是说火焰也应该产生黑暗的，火焰这种非因当中也应该产生这个黑暗的这个果，因为是他性的缘故。那么如果你认为因和果之间是他性的可以生的话，那么火焰和黑暗也是他性，也应该能生的，而且还应该一生一切生一切，所有的一切万法全都应错乱了，是因也应该产生果，非因也应该产生这个果。所以说从这块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全都错乱，诸非人生他性同，一切就是说不是人生的他性都是相同的缘故啊，从这个方面进行遮破。所以说因则同非因，那么这样一种的观察的方式呢，就是前面在讲因缘品的时候也是曾经提到过运程派的这个三大不共理论，那进行分析汇集相违的时候，是非相同的时候，还有一种能力等同所立啊，像这样通过这个次第分析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知道绝对不可能安利说因果是他性的。那么如果说是因和果既不是一性也不是他性，除了一性和他性之外又没有其他的第三类法的存在的缘故呢，那我们怎么样程序这个关系呢？那么就只有成立因和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假立的关系啊，在不观察的时候呢，有一个因生果的这样一种现象。那么如果一分析之后呢，那么因本身也没办法成为因，果也无法成为果，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呢就更加没办法成立了。所以说我们就只有说这个面当中假立的方式可以安立因果的作用，那么在真实分析在圣意当中的一切无所缘，一切都是空性的，这个方面就是从一体他体进行遮破了。那么下面讲的是第三个科判呢，以观察有无本体而破啊，有无本性而破。那么这个似乎是观察了另外一种，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遮破这个因果的实有性。那么通过什么方式呢？就是有没有本体。如果说一定有本体也不行，如果一定没有本体呢也是不行的。若果定有性，因为何所生？若果定无性，因为何所生？那么此处就讲到了，如果这个果呢是一定存在的，那么这个果法是定有的自性。那么如果这个果法已经定有了，已经完全存在了，那么因又何必生它呢？因为何所生？那么这个因这个作用就是让这个不存在的果法让它出现。那么如果这个果法已经有了，而且第二个呢，它这个有是一种实有。一种实有呢就不需要关待这个因缘呢啊，是它是实有的法就不需要关待因缘。那么如果不需要关待因缘的话，那么这个因对它就是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何所生呢，就是完全失去了这个因的意义了。所以因就没办法让一个已经实有存在的果法让它产生，因为这个果法已经有了，那么何必让它产生呢？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因若果定有性的话，因为何所生？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若果定无性，因为何所生？那么如果这个法是一定没有的，决定没有了这样一种自性的话，那么这个因呢对它也不起作用。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果呢，它是没有的。这个没有是一定实有的无啊，也是实有的无，所以会说天和前面因果故不生这个方面是相似地方。那么就是说，如果说这样一种果法是个实有的无的话，那么一个实有的无的因是对它也不起作用的。那么对于一个实有的无的法的话，你再起聚了再多的因缘，没办法让一个在这个生意当中完全不存在的这个果法让它产生的。 你继续的一个意愿因缘也没有办法让无变成有，就是因为这个前面我们再提到这个无呢是一个实有的无的缘故，它不是个假立的无，如果是个假立的无的话，它就可以转变这个假无的自性，那么如果是实有的无呢，你通过积聚再多的因缘也没办法让这个已经定性的也完全无法改变的这个实有的无呢，让它变成一个啊重复到有的一个果生的过程。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果法是定无性的话，积聚再多因缘也无法让它产生。说这个和前面的观察的方式是大体相同的，所以说也不再继续多讲了。那么现在讲第四个科判呢，是以人变不可得而破。啊，通过人变不可得，那么这个人变和这个科判当中的人变呢，它是和所变是关带而言的。人变呢，一般来讲都是总相，所变呢是讲这个就是说自相别相。那么此处的人变就是讲总的因果啊，总的因果，总的因果不存在。那么如果说总的因果不存在，那别相的因果呢也不存在。那么就是说什么是总相和别相的因果呢？比如说这个总的法呢，就叫做这个一切的因果的总的因果，我们说这个没有。那么如果说总的因果没有的话，别的因果，比如说农夫种庄稼的这一套因果，然后呢就是说是凡夫人造善业造恶业的这一套因果，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商人赚钱的这套因果，这方面是属于别相的因果。打比喻讲呢，总相的因果就相当于树木啊，树木的总相一样。那么就是说别相的因果相当于松树柏树这些别的树一样。那么如果说是总的树不存在的话，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树，那么把这个总相一遮除之后呢，那么当然如果总树不存在，它别的这些桉树啊，别的这些松树当然就不存在了。所以说此处这么说，总的因果不存在，那么就是别的这样因果也不存在，所以这个叫做以能变不可得而破。因不生果者，则无有因相，若无有因相，谁能有四果？那么这个方面呢，也是从总的方面呢，把因和果都进行遮除了。那么就是说是因不生果者，这句话怎么理解呢？那么就不是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观察，那么所谓的因到底生还不是还是不生果，就这个因生果呢还是不生果呢？首先我们说，如果说这个因生果，那么这个如果说这个因生果的话，这个因就不是实有的因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所谓的因，它是观带的生果才安立的因的缘故，所以说它观带的生果的这个缘必须要有这个果生的这个情况出现，才能安立是它的因。所以说这个因呢，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因，就不是一个实有的因。它因为观带的这个果的生的缘故，所以说呢，象征的话就是说，这个因如果生果的话，那就不是实有的。那么如果这个因不生果呢？如果这个因不生果，则无有因相呢？那为什么因不生果就没有因相呢？因能生果，乃为因；若不生果，即非因。这个是《入度论》当中的一句颂词。那么就是说，所谓的因，你要生果，你才能安立成因。那么如果你不生果，就不叫因啊。圣多朱堪布在前面中论当中，当中注释当中打比喻的时候呢，就使用了一颗稻谷啊，使用一颗稻谷来做比喻。那么这个稻谷，如果说是它放在土里面，这个稻谷产生了稻芽的时候呢，我们才能说它是一粒种子啊，它是一个种子。因为什么它是一粒种子呢？它因为升起了稻芽。所以说因为观带了它的这样生的法，生的这个果法的缘故呢，它是一个种子。那么如果把这个稻谷放在箱子里面，没有让它发芽，它就不是一个种子了，它只是一粒稻谷而已，它只是一个稻谷而已。所以它就不是不是稻种呢。因为它就是说所谓的稻种，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它一定要发芽。当然我们就说，哎，这个农民种庄稼的时候，我把这一千斤的稻谷放在箱子里面，这个是我作为明年就是说种庄稼的一种种子，所以说这一类呢就叫做稻种。你在明年中假立的时候是可以这样安立的啊，可以这样，或者说像这个果法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呢，它就叫做这个稻种，或者这一部分是留种的啊，是留种的，它是一种种子啊，就另外一部分是吃的，有这样一种安立的方式，但是这个是个假立的，那经不起观察的。如果真的要观察的时候，你这个东西都还没有生出芽，怎么叫种呢？如果就是说是没有生出芽的也叫种的话，那么其他的任何东西都叫稻种呢？因为从没有生芽的角度来讲都是一样的，一样。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方面是一种假立安立。所以说我们在回到正题的时候，就这个因相它一定要生果，那如果不生果的话就不叫因。因能生果乃为因呢，所以说若不生果则非因，如果它没有生果就是非因呢。所以说如果这个因不生果的话，则无有因相，它就不存在这个因的这个法相，它就不具备因的条件。若无有因相，谁能有四果？如果它不是因啊，不具备因相的话，谁能够通过这样的因相来产生果呢？ 那么如果他的因相不具足的话，就没办法来产生果法。所以说若无有因相啊，谁能有是果，这个方面可以案例。或者说我们从换一个角度来讲，因不生果者呢，前面我们说是假设你的因生果还是不生果，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因不生果者呢，是通过前面的啊，就是说是这个三个科判来进行分析。前面的三个科判呢，是通过观察是否空性而观察果，那么然后观察一体一体过来观察果，和观察有无本性的观察果。那么所以说我们观察果之后呢，真正的几套实有的这样一种果存在的理论都已经被遮破掉了。都是因为遮破掉之后呢，我们可以归纳说因不生果。那么你这个因就没有办法产生果，你产生一个是什么果？就产生的是个是否空性的果，是空的果吗？不空的果呢？还是说你的这个果是一体的果吗？是他体的果呢？还是你的果是有本性的果呢？无本性的果呢？像这样实际上就是说三种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果都无法生，都无法生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因不生果了，这个果法是没有的，没办法产生的。所以说既然这个果没办法产生，你的这个因呢就没有产生任何果。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果法都没有产生的话，则无因相。如果或者说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个前面的三个科判顺势而下，也可以理解这个显象上突然出现的因不生果者这句话的意思。那么到底怎么样突然出现因不生果者呢？实际上我们如果做连接的话，也可以这样连接下来。或者就是说这个因生果呢，它是无自性的如果是因不生果呢，这个因就不是因相呢，没有因相啊，就不会有果了。从这个方面来做连接呢，也可以。那么就是说，观察完之后，我们再对照科判做一个最后分析，就是说科判是能变不可得。那么能变不可得呢，我们说这个因不生果则无有因相，因不生果啊，果就没有啊。在入论当中讲这个果若有因乃得生。那就是有这样的，不是有一个宋词，前面我们引用了前面的这个因能生果乃为因，若不生果则非因，果若有因乃得生。那么如果这个果有因才能产生啊，就是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所以说这种观察的时候，因不生果者果就没办法产生。那么如果说是果没办法产生呢，则无有因相，因就没办法产生。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因和果都没办法产生。所以说从总相的能变不可得了啊，总相能变不可得，就是说总的因果得不到了。总的因果的这个得不到之后呢，你别别的因果又怎么安立呢？啊，别别的所有其余的前面分析的农民总庄稼、商人赚钱的这个因果也好，啊，凡夫人造业的因果也好，这个别相的因果呢，都无法安立了。所以要能变不可得的缘故，所变也就不可得。说从整个总相和别相的因果分析的时候呢，都没有办法安立一个实有的这样因果，只能安立一个假立的因果。